好，在还没开始前跟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就是说，当我们学习缘起法学完了以后，我之前在讲中论也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了解缘起法的话，那你现在的心要放哪里？不是你你我讲的不是一个理论，就是现在你的心要放哪里？你那种放的感觉，我就这样放啊，我就那白我白讲那么多，啊，简单来讲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啊，你看里面都是牛粪，是不改变了？就说本来它是可爱，可以受用，后来看到没用，你从可爱。到它存在，但影响不大，跟我觉得它虚假。你看你的心是怎么改变？所以，当缘起的道理越来越透入你的心的时候，你发觉你心攀缘在顺着这个缘，就力缘对境了。这个力缘对境是因为你这个认知抉择的力道已经转到你的心分别心的时候，你发觉你走到这里，你那种粘着性。相对会少，因为你有多的一个抉择智慧在里头。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思维越广的时候，请问你坐在哪里？你现在的心要放哪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你要放哪里？然后哪里？不放。那不放一个方法就是敲晕，就不放。其实哪里都可以放。哪个都是觉悟出哦，所以那个《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你就知道意思。所以这不关于你放哪里，重点是你对这个法、这个缘起产生什么认知。当我觉悟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看呐、这个夏有凉风，冬有雪，对。你没有的话，你就在那一分。我的意思，他并不是故意把它。去拉得很难，很那个不是，你觉得说，当我在看，我开始学会认知它的真相的时候，和我不知道我的心是怎么系在上头，你会不觉得那系的感觉不大一样？当我会的从一个角度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压力都系在那一点？我们有时候一个东西集中在一点，压力是不是很大？但如果这个点把它分散，是不是压力就少？缘起法就有这个作用。那我随一个东西安立的时候，就是确定这个安立，我心就随它转，它的有无，我心会牵绊。但如果我开始对它保持一个关照的时候，它的有无生灭，是不是我比较不会被它牵动着？是不是这样？好，那所以我就提供一个思考了，因为这样的东西关系到我们现在学的东西，避免大家直接就一直落入到。谈久了以后，就养成概念思维的串习。我们其实是要懂，而不是要一直熟，就是习惯于这种概念，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这样。所以就提供说，你看你能不能用？应该照理讲是缘起法是增长你的智慧，因为智慧故，你能让你的心在面对一切境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你那个懒惰性应该是要减低的。而且因为懒惰少，你的自在心会增加了。再过来，因为缘起的关系，你对法相一切缘起的差别比较容易去注意到，应该都会有这些作用哈。好，那刚才下课有稍微有谈到说，我们上一卷的底下说，列有三相啊，因之缘起啊，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不谈这个了哈，我们其实因为不要老是，除了他讲，你也要会用啊。就是说，现前缘起，从我们听到缘起有什么作用？就是我们在下午的讨论里边，缘起第一个无自性，所以它的真实存在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空义可以了解缘起。再一个，我们从这个缘起当中，因为是带缘，所以它会有无常、流动相、不安稳相。再过来，它因为缘起，它有作用性，就这样而已哦。 所以从这三项认知缘起，因为缘起有这种不同面的功能作用，它的特性会出来，就是这样意思。好，马上进行下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要谈一个圆的时候有很多的角度啊，那我们的角度的时候我特别被彰显。其实我今天如果要讲道理，同时就像我现在我一直在讲说，一下子要把很多道理讲清楚你会乱掉。刚开始要次第教，最后不能这样一直次第，因为继续用那个所谓次第下去就会形成惯性的依赖。所以大概就是次第讲完，大概就是综合训练，从一法衍生其他法，面一直要滚动了，你不能再用以前那个方式。但我如果没有这种次第学，我就没办法灵活，但我如果不灵活，我就会被这个机械性的思维给困住，好吧，就会这样。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有时候像我们没有善巧，我们没那个能力，我们就无法这个时候要讲次第还是要综合谈呢？但因为我们发觉现在有些地方属于比较纯熟性的，把它各方面一起合起来的锻炼，这种机会少，所以我们就加重在这里。那这样就会造成我们很多学习的人的困扰。好，但这个其实应该是我们自己要去补回来的，因为如果这样一直等，不要等到何年何月。所以变成有些已经有底子的导师卡在那里，因为他下次听别人讲还是从头讲的，按照到这里要开始准备综合作战的时候又停了，然后到这里又停了，到这里倒停了，因为光到这里就好几年了，那继续要都没有练的机会，都没办法。我们即便是理论之见都没有一个很纯熟的活用，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时时提醒这种观念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依诸行啊，我们不是有无明缘行的诸行的总相宣说有四种缘啊，今此一中我唯依一真上缘说无明缘行，次第乃至生缘老死，此真上缘互有二种，一缘二尽。嘿嘿，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其实这个道理哈，我觉得你都不用看，大概你如果一缘起法就知道，从枝末跟根本，从广跟略，好，那从远跟近，因为远跟近就是直接的关系。我今天考入大学，我考试那个是直接关联的，但其实这个直接关联是跟前面我几年的学习，前面几年学习是他的什么缘，考试那一天是近。那你说远近就也是相望啦，最近的就是前一刹那的啦，那最近的嘛。那你说有没有计较到前一前的啊？就没关系了，你就不要太计较了啊，也反正已经很靠近的了啊。但我一般来讲啊，那你前十年前二十年，但你如果从你说那前二十年算不算近？很近哦。为什么？我们是用无量劫来比的。那个前二十年的动一下而已，是。那你如果以这一生来讲，哇，那这个二十年就太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远近就会调整，就会调整。所以他最近当然是他要转的时候的，就是包括我们时有就时就下一个了吧，他不会慢一直时，没有，那是将近时的时候就时，那完了以后就成为下一个缘起。所以这里有时候讲说我们这个事啊，在今生这样完了以后，一时就成为，因为你今生事不能，你今生事可以成为作用力功能，但你不能把今生的这个事带到来生啊。你总是要，你没有放开它，后面跑不出来啊，是不是？一定是你这边刚好完，它刚好生，一个相依起来关系，那就等你呢啊！你不走，我怎么上？ 所以有的人说你进来啊，我说我想进去，可是你不出来我怎么进去，是不是就这样？要等因缘掉，那掉了的时候无间生处，是不是啊？这个时候最直接的，哎，好，我们看，所以这远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在华本经就讲相着不相着，懒着的着，相着的意思就是靠上去了，相着接触到了，不相着就是稍微远一点的意思了，远近的意思，其实意思差不多，差不多啊。我们说复言世尊，此真上言云何为远？云何为近？哎，看了，这个待会啊，这个比较简单，我先讲四谛论的哈。问何故诸之但我昨根本不是昨天，上一节啊，上一节，因为因缘自体的意思不是自己的自性见，就是你有你的自体啊。但我在唯识里面讲体、讲自信、讲性，不一定是那个自信见的那个心哦，是在世俗地安立，有它的稳定性，有它的作用性，有它的根本性，但从来都不是板上自信见这样。所以这个用词是一样用，但你要看它整体思想。所以有时候讲说，哎呦，它有自体，那这不是自信见，不是。所以你有你的自体啊，但我讲你有你的自体是就你自己本身不共别人的这一份作用，但我并不是说你是有自信，就是有那个自信，不是啊。所以我们讲种子就是偏向你自己独有的那个功能潜能啊。他说那你我们讲两种种子相望的时候都不是彼此的因的缘。就作用不是他，因为他有他自己，所以我不是你的因，我是你的助缘，这样吧，啊，这样知道啊？你的业报我可以影响你，但真正的是你自己。那你自己又没有缘的话，也不会发挥，所以我们就来种缘，这时候也叫种缘。但望你自身比较以你自己不共的这个作用性，我讲叫因缘，然后跟周边相互关系的。我们就会强调的是种种其他的等无间啊，那个，那最后主要真上你让你现前的，我们叫真上缘。所以他讲说，答，何故说缘啊？依因缘果性建立缘起。他说又不是因缘，他说答依真上缘，依真上缘。那什么叫真上缘？就是说有十种因，那我们不要谈那么多，就是引发牵引生起因，引发就是我能引发你啊，我能牵引你，我能帮助你生起。好，那我们要看这里面简单讲让他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因有很多种，那我们现在它就是扮演着三种特胜的因，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因简化了，对不对？简化的时候如果不影响你的判断也可以，但有时候你也是因，我是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是不是你在学习上的一个因？隔壁那一个是不是你的学习上的因？那因为都是因，所以我跟隔壁的一样，不，没有一样吧？作用不同，都是因，但不是那个因。那我们现在就笼笼统统给他一个因，那这样变成很多要抉择缘起的时候，变成有点混乱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叫生起因，就是简单了哈。依现在的善恶业因而起未来之苦乐果，好，这个情况，这个生起因其实跟那个什么，生起因啊，有时候它就是可以引导你，它这样作用性，这个我们生起因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你未来生起的一个依的地方。好，那还有一个叫做依习气依啊，就是说 这个种子还没成熟叫牵引，种子未成熟的时候啊，它可以牵引遥远的果，还没到了，就像我们讲的远的那个可以牵引，就是说还没成熟，可是有点啥，一直导引过去了，是不是？这个业啊，这个爱取啊，包括之前所造的，就一直这样，一直串，一直串，一直向前，一直向前，一直照做，一直成熟，到果报现前。那引发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的存在会跟其他相关联的，会把它同样带动起来。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就像我们讲法法相润，法法相类，就是这一类的烦恼或这一类的善法会引申什么同类盛行，同类的殊胜行，就是我这样的一个作为会引让有引发的意思，我看起来不是直接在促成它，但我却在这里能引发你。那我们自身本身升起有升起的条件，然后这中间慢慢牵引，然后旁边引发，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讲说有这样的因缘，无明缘行的时候啊，不，这里这个一切事情讲诸因诸诸之对对立对，讲因讲真上缘的时候，我有帮助你升起，讲真上。讲缘是真上缘，但我能帮助你升起什么？升起因，牵引因，引发因，就是它会帮助你引申。但你每个东西各有它的自己的功能性，自身功能性，但我可以帮助你现前，我可以帮助你引导到成熟，我可以将类其他的东西，啊、哦，除了我自己在发展，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引发。是不是同一类型都一直引申出来，同行善知识的一直上来哈，所以他有这样的讲法。那我打个底啊，大家不一定懂很多，但没关系，就是留一个概念，每一个十二缘起的知，其实都可以成为彼此，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成为他的真上缘，就是因我的存在，他可以现前作用，我给他这样的支撑的力量，所以这叫此生彼生。但这个此生不彼生，有从一个词里面，其实我们现在讲说此生彼生是总原则，但这个词要生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条件、啊、所以我们在谈唯识的时候，会特别在强调此生彼生的此彼关系，但中观可能就直接的就讲此彼就好了，像众论他没有谈到细部，虽然会引用，重点不比较不会去特意分析此彼，他只要举例说明相依就好了，所以做法会不太一样。好，我们看世尊告曰，非礼作意若未生死，无名随眠能为诸行远、啊、诸行、啊、远真上远。非礼作意是不是我们前面因为是上一卷嘛，上一卷非礼作意是什么？非礼作意其实也是无明在发动，非礼作意是不是可以滋润无明？那无明是不是会染污非礼作意？就这样啊，像我们现在假如在众多事情上我们一直缺少缘起正见，那就继续染污了。所以你要往清净行，唯有维持正见，建立正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如果大家现在观念越来越成熟，是不是就越来越实际？就是说，为什么整个佛法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为什么修行不容易感应？因为源头模糊掉了，或是根本没有建立，那个感应之道并没有出来了，那个机能并没有被启发出来，是不是？最主要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无明随眠，有没有无明？有，但没有积极作用。为什么要积极作用？就是表现于他的分别心。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我们睡觉的时候是随眠，对不对？但其实有没有烦恼隐藏在里头？有，醒来就开始猖狂了，对不对？那猖狂一阵子再睡觉，睡觉的时候也有在作用，但没有那么猖狂。 但一再醒来就可以猖狂做很多业了。好，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在修行当中，为什么对睡眠也特别留意？睡眠其实因为觉性弱嘛，所以睡眠的时候就容易让以前的习惯就在那里默默酝酿。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感冒，白天感冒到了，被感染到了，往往是在睡觉那一段时间慢慢酝酿，然后一起来，喉咙痛了。我们最常这样，就一开始就因为他在酝酿了，这时候你也没有遮挡，就是比较没有其他的，有时候水也没进来，很多东西也没进来啊，他就给他一个空间。那我们睡眠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睡眠啊，其实都是在做，我们不是刚说什么11点之后要让他休息嘛，其实他有在作用啊，是不是？那睡眠也不断在中和，休息一下，方便明天好好作怪。我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烦恼也是这样，休息为了走更长的路。好，所以这时候无明，所以就是非理作意尚未生的时候，无明睡眠能为诸行远增上缘。好，有没有在帮助？有。只是不是站在第一线的 啊，身疑呀，非理作意，身疑变作竞争上缘啊。竞争上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的无明是透过非理作意把它表征出来嘛。那因为现在作用它并不具体，所以当非理作意起来的时候，无明的功能是不是透过非理作意就具体被引发出来？这时候的无明就变成是它竞争上缘。这样知道吧？非理作意未生跟已生嘛，所以这个问就是关键在非理。那非理作意背后的真正染污因缘是在无明，所以我们刚才是不是有稍微念一下，这样比较清楚了哈？不然我发觉讲来讲去会就是文字解释，但关系的因果观念有点不清楚。所以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立无明之？因为它其实透过非理作意，让它前后关系。就作用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非理作意更具体展现无明了。好，那其实非理作意背后当然是无明，但如果没有非理作意，那个无明的具体作用就变成睡眠，睡眠就是比较没有很积极的发生作用，所以这时候还没有积极叫缘，种下缘因，但非理作意现前的时候，这个无明的作用变成静因了，直接作用出来了，是不是？身以变作竞争上缘，非理作意所引诸行，与六世身相应具有同生同灭。若未生死，彼能为是远增上缘。彼若身以啊，便能为是竞争上缘。好，你看到这里啊，非理作意所引诸行啊。非理作意所引得哦，所以非理作意是不是又在占作用的？非理作意是不是就无明？无明原型，然后又起这个功能，无明原型是不是比较单纯？但如果加上你的非理作意，那更强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就随时都在无明型？是不是？但这里面还有就是如何让这个潜在的烦恼变具体作用，就是我们经常不正思维。所以成正见之后，维持什么如理思维，先有这么一个正确认识以后，就要养成如理思维。因为如理思维加上具体的身口意的戒法的防护，才能产生什么正知正念呢？正念要调整正念，因为你现在如果没东西正，你只会念，你只会专注，但不一定叫正念。那你必须要抉择，而且抉择到纯熟的时候，这个正念就不需太多的推敲，直接面对镜，叫做常伪正念，对不对？经常敷衍上，就是敷用上去，直接就贴上去。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就是假的。这时候不用刻意，因为你观念很熟，因为所以说它为什么是空，我不用特别想空，因为我只要观它因缘，因为我已经知道凡是众缘皆无自性。那这个已经纯熟的时候，他便直接不加注意一切看，就说哎呀都不可爱，都虚假，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一层一层的功，是我以前以前面的这些正见正思维，这时候你的正念才能安立嘛，是不是？没错。所以我们在七觉知里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念觉知是四念处，对不对？其实在四念处开始行以正念的时候，这种念觉知的时候，其实应该有粗浅的责法嘛，有，我们经常念觉知责法觉知，其实这是一种前后啊。我们透过念觉知身心安定，就能升起更完整的责法，有这个责法身心更能安住所责的这个法，这时候就容易神生喜乐清安一直上去。好，那我们现在要看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非理作意啊，我们如何在这里，就是必须要对于正见的养成，以后形成一个，我常讲就是，我们的知见观念，透过不断的恍惚思维，道理上要说服你了自己。再过来，除了要道理上说服得了你自己，还要合理，合理但不大懂。就无法内化成你的内在抉择力，知道吧？透过如理思维，是把你的观念成为内化成一个越来越能怎么展现出来的抉择力了。这时候就能慢慢发挥为正念，是不是？但你只概念，却不经过你的如理思维，就不容易内化成你的抉择，这时候作用就有限了。所以我们听很多，所以我很早就讲说，我们现在学习里面啊，听很多，这清净三智听闻真法，如理思维很少。那这一块没有的法随法心，对不起，中间跨过，所以要如法修学难，因为没有内化进来，概念一直飘在上头的概念上的推察。所以我们就经常修学一种概念追概念，概念追概念，一个非常理论空洞的概念的循环，落不下来。像你就比较清楚为什么很多道理都这样，像这样谈是比较清楚，因为我们道理懂，但不容易如理思维。所以这个不容易如理思维，就让很多无明型的这个东西便产生具体的作用，就是你让它活化，是不是？透过我们现前的这个意识造作，让很多无明的那种烦恼因，是不是就具体串成？那我们像比如说爱区，就会爱就怎么样，把我们之前所造的行就开始积聚嘛。爱区是把它积过来，那这个爱里面是不是也是里面隐藏的对受的不能如理，对不对？是啊，它总是都作用在里头啊。所以当我们对道理的建立的清楚，这个如理思维养成习惯，不是故意，我这样讲又跑出一个念头，就是我们都想要如理思维，但你的认知并不是清净，所以你的如理思维只是照着经文在推啦，实际上只是操作一遍再一遍啦，但并不是成为内在的真实的抉择啦。这样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我们会照着文这样思考了，那操作一遍，但不能说没作用了，但不能掌握非常具体有力的进化作用了，因为难免不务实。好，所以这个非理作意所引诸行，与六世生相应，具有同生同灭。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若未生时啊，彼能为是远增上缘。但如果跟非理作意所引诸行，这个非理作意现前的时候，怎么样？那变成为是的近增上缘了，功能又起来了。所以这个非理作意，你看哦，有够妖兽的哈、哦，妖兽怎么讲？哎， 那如果没有夭寿这两个字，夭寿，夭寿短命的意思啦，很糟糕哦。有啊，哦，也有各省不同。夭折，对，我们叫夭寿。那这个东西实在是很短命的，实在很糟糕啊。所以你看这个会理座椅一到处这样串，到处功能啊。好，看，再过来，未死莫死，视为名色，视为名色，远增上缘啊。即死莫视为名色，近增上缘。我们是，你看，我们就以分为缘起入胎世，这时候入胎世一进来，就开始名色要生嘛。但我现在，假如还没死的时候呢，那就是现在呀、啊。我必须要是这个现前作用的今生的这个分别心，必须要怎么样？死后，那以前所造作这功能就转成一股配合无明行事，就成为下一辈子的什么那个入胎事。总结我今生所做，前世所做，看哪个因缘强，因个因缘具足的那个就决定我下一生。你知道念佛是怎么样的吧？你往生哪一道？看一看，大概是六道。对不起，哎，因为算一算，那我们都喜欢六道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分别心不如理座椅啊，我们只是因身拿着，我们对现前的一切因，就是苦集灭道的无知。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哇，这个再拿回来讲一下。无明所缘是什么？第一个无明所缘就是对四谛的无知嘛。苦不了解苦，集不了解集，灭不了解灭，谛不了解谛。所以我们对于世间的娑婆不了解它的苦集，对于净土的灭道不了解，这叫做无明，是不是？不了解它的因果法。四谛啊，其实原则还是四谛啊、哦，有道理吧？哎，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有经验，在看到念佛的时候，很多念佛观念现在是很，我觉得很荒谬，弄的那些，我常常讲，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叫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把一些乱七八糟的现象当作修行，把不应该没这个修不来的东西就乱讲，要这样修。所以现在就哎呀，我们现在应该要一心不乱，不要怎么样，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我一听你们真正也这些人用这样的观念，刚好遮障了一些要学佛念佛的人。因为第一个看不到因果关系，看到的是凭自己妄想产生的那种坚。讲信心其实愚痴的坚固成前，因为这个信是因为非因非果的，非因即因非果，因为这叫愚痴，这愚痴找不到实质因。所以我就讲说我今天怎么念，第一个我看不到那个因缘起法看到的那个念佛，那我讲不是很高哦，我讲的是那个气氛，那个等流，那个内涵。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人那么往生，一个人走到最后，我最近那个谁跟我讲说那个那念佛念到最后，乃至家里的人家要侵占的财产，他说要就给人吧，还讲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要好好念佛才怪，因为人家要侵占他们的房子，已经官司打很久，那这个念佛很久了，人家要就给人吧，怎么可以？哇，这时候叫做助念。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冤亲债主了。对你来讲放不下那个房子，对他来讲他认为我明明有更好的，为什么要为他劳累那么久？那这个一般人跨过，所以你看啊，一般如果念佛越成就的时候，都会有我们看到的那种修行的味道。他不一定懂道理， 但那一份为那一份功能力功德应该在里头，那一份厌离，因为他觉得不可爱，不需要，你会看到那一个味道，所以你要讲说，这样讲重话的人，如果要说推论，他会不会往生？我比较会推论，乃至他念佛的时候，到最后。短短时间，我们也碰到居士在短短时间对他即将往生充满欢喜。如果要讲说他能往生，我会比较能接受。为什么？一个人能到面对死还那么高兴，那个真的只会有病啊。要么就是法，一定要很多善法才能面对死亡还能欢喜的来。他有点像阿罗汉，我们家那个在就近死的嘛，你知道吧？现在味道是不是可以套上？当然我还没就近死，但我这次因缘往生就如就近死。那就近死，你不要挂那个死字，意思就是所有轮回到此了结，边际的最后一次啊，债务钱还掉了，嗯，就这样。从此就近不再受后有，所以应该念佛的人应该最后记得这一句话，我从此不再轮回，看你能不能升起这种信心 啊不要对眼前苦挂碍哦，你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哎呦，好的不拿，拿这个东西然后用这个开车很差的东西去取代你那么大的功德，亏你那几十年念到最后去拿狗屎，这就是智慧的问题啊！这个不是靠信心，也不靠鼓励，靠隐藏的这些智慧在抉择。从来佛法就是如此说的，所以我希望以后大家，嚯、哦，我们从我们这次出去的，都让人家说成神经病，因为每个死的时候都会笑，哦，是不是何等自在？好、哦，而不是越修越恐怖。好，我们来看，所以未死莫时视为名色远增上缘，既死莫以视为名色近增上缘，如以其事妄比名色，如是以其所以名色妄比所生名色已啊。那你看，世缘名色是不同类，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本身同类可以相引，可以啊。我们这一块不是前后一直长吗？那我们的前面是不是从后面的啊、哦？前面引导后面是不是也一直在接引上来？那更靠近的，我更靠近的是什么？30年前不是的、啊，这一两年嘛，对不对？那前面的几十年，那当然是我的缘因缘啊，我的名色是不是这样一直过来？前面的是我的缘的，现在是不是我们像比如说六世不是？一根前后落屑一直不断现前嘛，那前面的都灌在里头，但最后表现出来为最近的因，是不是？我们的很多妄想，很多东西，像我们现在造作的，我们建立的这种佛法之见，其实它都不断在酝酿。恶法如此，善法如此，到最后下手抉择的时候，那就是总和了，直接的因。那这些，所以我说修行不会可能一下子跑来的，你是不断累积重功德法，这时候一念出来一个抉择，其实代表多少？所以我不是讲说临终能欢喜，它代表众缘哦，表现成一个欢喜，这里面其实对佛法要产生多少信任，才能对一个人生最挂碍的死境还能欢喜？那代表他对法的认知。那这个对法的认知是属于知见，还有烦恼的问题，它的挂碍性，它的染污性相对会少，所以一定是众缘，而且都是很亲近，是不是这样？你这样看就你思考这个法生出来有多少条件，所以走到这一点啊，其实是一个有点非正常人的 啊，但偏偏能不能做到？可以，只要认清楚而已，其实就是知见的问题而已， 关键主关键啊。所以如是以其所引名色，妄彼所生名色，能引就是因嘛，所生是果，对不对？因果，因果里面也有前因哦，就是近因远因嘛，是不是？就是妄所生，所生是不是果？能生是不是？所引就是这些乃至所引引出来的这些名色啊，好、哦，我们不是能引所引。前面我们最后不是讲有几十二分当中，有些是能生的，有些是所能引的一个所引的能生的所生的。那其实名色本身是不是也是它？我们在那个我们讲能引啊所引，互有一分四即名色六处触受为所引嘛，是不是？这个在十页的时候。那由这个来望这个，它前后也关联着嘛，因为我们名色又不会一下跑掉。那以这个能引所引的这个阶段，那不断望彼所生啊，这个其实就有眼镜的差别。如是名色望彼名色，如是六处望彼六处，处望处望于处，受望于望，亦复如是。如以无名望彼诸行，无名望爱，爱望于取，取望于有，亦复如是。是不是都有什么？简单来讲，都有眼镜功能啦。从智类相增长，从异类互相帮助成就的角度，我自身有前后因果，是不是？我从别人相互关系的因果因缘起，我自身不断延续的这一份缘起，是不是都有？哎，好。如以其事妄彼名色，以名色等妄名色故，妄的意思就是相对的意思，就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啊，是不是？由此妄彼，由彼妄此，就是相对的啊。如是已有妄生意耳，若在胎藏婴孩童子少年时，身能为劳时远征上演，诸根成熟，命将尽时，因之能作尽真上缘，是不是？所以之前还在少年时，是不是缘？因为没有少年也不会老了，所以少年是什么缘的因缘？可是到你诸根成熟，即将老的时候，这个根时就做什么亲近你的缘了，就靠近了，好。就是这个时候身为劳时远征上缘，但诸根成熟命将尽时啊，这个就是很靠近了，是吧？所以这个因缘当中会看远因，所以我们再看一个关系。那我们这样谈到现在，有因缘所缘缘等无间远征上缘，那从这里论，从那里论，从远近，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要你增加很多名相啊？就透过这个名相知道因缘这样多般变化，各个从不同面看到相互的关系。你看到我的用意并不是要增加你的负担，用意是更加清楚缘起，是吧？那你如果懂了这个道理，懂了以后，这个名相你也可以活用了。这时候你要讲说，就不会说比谈讲这个彼此因缘，说转个弯是这个因缘，转个弯是这个因缘，那你信不信？你去查，一定可能会找得到。所以因为你懂，所以你就发觉，诶，其实都能够会通，所以你就方便，就在念佛当中，合则为因，回则为所缘，回则为真上等无间，你可以讲，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有因有所缘，但就缺少等无间。为什么？我们应该因重修，但没有无间修。那为什么没因重？因重里面，因重跟无间修，无间修其实跟精进就会通了。为什么？不断让它不要停，这时候众缘才和合，是不是？因重是指等叫无间啊，无间修是累积它的量，我方便这样说啦，就因缘才能具足，因重要深刻，然后缘要具足，要够，这时候 功德就现前。所以念佛要因重，而且要二六十种，是不是？让它成型，这时候不一定要七天，多 一日也可以，只要成决定就好。那为什么要七天乃至再长一点？因为你未决定。那为什么决定？未决定因为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因缘具足，对不对？你就不知道怎么具足啊，你就赶快具足，对不对？你就不断在记住什么，我不知道，你就这样放不下的，不去看清楚，就偏偏不知道在急什么。最大的原因在如何厌离，你却不会厌离。你还在这世间诸多计较、诸多过爱，很那不是往生因啊。你以前急着念念佛，不如把现在的过爱先搞清楚，那可能更快一点，是不是？好，好，我们再来。复言，世尊，如彼有因有缘有由，这里面就分不同的因缘关系来谈的了。其实这个关系就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四种缘啊，或是我们讲十种因啊，有引发因、牵引因、升起因，这些因你来看，大概就比较容易看懂。那其实我们这样讲也大概可以，如果你不要太在乎我讲的名相，但取其我所说的意啊，也就可以。你们不要一直记那个字啊，啊，因为记讲好笑，你就当其实没办法，你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也在又看书，所以不能怪你们。其实我应该现在就一直讲啊，你们就一直听啊，听完没书，所以这时候你们就会专心听啊，听完就取大意。那回去就想，绝对不想，就不在乎那个字，没，因为我那时候也没笔啊。好，他们就一直听，一直思维，哎，这样。所以哪天收起来，收起来，就直接讲这样，哎，完再说你们就很专注，然后再拿枪带回问错就枪毙，哇，这下，这下，这种修行的那种哈。开悟的也很快，要不要？我们不要讲枪毙，我们拿棍子就好了。也不用，就拿你答不对，我就拿橡皮筋，你答看看。哎，这样也可以，这样就够呛了，对不对？那啪，哇，这也，好，有因有缘有由，法门经说爱是业因，有何秘意啊？世尊答曰。有所摄业用爱为因啊，是为此中所说秘意啊。啊，爱是业因，业造作，对不对？那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说，为什么特别偏重以爱为极地？所以这里面他有讲说，能作贪为系福业故，能发起诸取业故。能什么令先所隐行等成有业故啊？这个在第八页那边啊，慈爱能作死后续生业故，是不是？这里又就讲了，那你现在再拿来这边用，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哎，所以这个爱，所以在圆觉经很多地方都一直在强调爱，但有时候又强调无明，这个你就看到，我们也强调那个。这个道理跟我们讲，我们强调无明，也强调非理作义。那前后因果观的轻重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强调爱，有时候强调无明，对不对？那爱的位置在哪里？无明的位置在哪里？啊，非理作义的位置在哪里？无明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谈爱的时候，你发觉它就好像那地又是很嚣张。但我们谈到六的时候，其实化解最可恶的是那个七，但这个七啊很乖，他都没什么动作的，对不对？哦，甚至你做好事他都肯定。你看第七可恶到你做好事他都没不怪你，但我们很多人烦恼，哎呀，你我们有些烦恼是叫你作恶，那这种坏人很明显他就偏叫你作恶，但有一个坏人。最可恶，因为他也叫你做好事， 莫那，好事坏事装呆都好，只要你存在就好。好，我们来看，有所摄业用爱为因啊，用爱有所摄业用爱为因啊，所以这是密意啊。我讲到了，好吧，那早上课就先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